side for many years, and some of you, some of us have met him in the past, and last year, I think it was 6 months ago, he was here at NYU for that gospel forum. And particularly in recent years, our brother has always been serving in the church in Riverside, but in recent years,
弟兄在念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九节，不仅父拣选了我们，好，我们有个预定，好，我们还有子的救赎，透过众子的救赎而成为我们和救恩是何等的大，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在聚会所唱的一样。他也是我们的一份，是把它印记印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能够成为他的产业，这是何等的荣耀！但为我们不是个别的益处。更是为了教会所做的。我们成为教会的肢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充满的。神永远的旨意就是 他永远的旨意就是得到基督的身体。我们教会也是基督的信父，最后成为新耶路撒冷。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三一神，就是将他三一神的神圣性情做成在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过程，许多的脚步神所做的，所以他能够得到你也得到我。我是生长在无神论的家庭里面，但是在他的所定的时间，他拯救了我。我是在做自己，都有一天主向我显现，结果一些祷告，所以我能够得救。但有时候不知道神有没有救，我自己得救，我很高兴，我很喜乐。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人生的意义就是我永远的生命。但是教会是在国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更多的向我开启。他神不是无限能力，神也是一位有一个人位，他有感情，他有思想，他有目的的神，而且他的有他的喜悦。对宇宙的创造，还有的存在，包括你和我在内，就是有为一个目的，就是在来成就他心中的美意。什么是他心中的美意呢？第一个就是将他爱子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得重生。但是我们不是停在那里，我们不仅要得到神的生命，我们需要在神的生命成长，成为成熟的人。但不是个人方面，乃是团体能够成为造，成为新人。这个新人不仅在生命当中丰满，也在他功用上得到成熟。我们就是有主的聚会，主的爱宴，主的宴席，在我们当中，我们取用他的身体，就像取用饼一样，因为他身体为我们裂开，当然也代表他的物质，就是身体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能够吃，我们能喝，是因为好像在外表象征，我们其实就是把主吃喝进来。借着我们取用这外在的饼杯的时候，象征的饼杯，其实实际上我们是把它在灵里面来吃喝它。所以这位身上高天的元首，今天能够透过他的身体来活出来，我们就是他的身体，这是何等的特权！能够透过他，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万人都得救，并且明白真理，这是圣经的应许，就是马太福音所说，他在马太福音所说的，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他要怎么样来被建造起来？借着我们每天的享受它，我们可以成长。借着我们将它活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带人来到他的面前。今天神要借着我们来做他要做的事情，借着我们与他配合。我在这里想给你有个人见证。 我是在大一得救的，我是享受教会生活，但不是懂很多事情。我是在主的恢复当中蒙拯救，那是将近是50年前。我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有这样高峰的真理，让我来进入这高峰的真理。但我很高兴，不仅能够看印出来圣经，还有打开的圣经向我们。在2000年来，很多人念圣经，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读它。今天我要很诚实跟你讲。今天神中心的思想，在圣经有很多事情，在圣经里面，对中心是什么？我们需要问出。但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把神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在它里面。就是神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要为他自己得这一个身体。那在这过程当中，也许他的智慧，我那个时候是还年轻，你知道年轻的都是有野心，我没有自己的计划。那我发现我的计划，我是一个科学家，就是你知道科学其实就是最好就改变了生活，最糟糕了也就是造成很多的一个副作用。就好像你看见一件东西的时候，你就产生一些问题，又看这些东西，又就产生一些问题。那因为这样子呢，就有很多的，就产生一个工作的机会。我这见证这样多年，在1991年的时候，我这个聚会当，在李弟兄的聚会当中，历史上，他本来在台湾，后来来到美国，李弟兄，就是时代的执事，就是神的。神在历史一代一代，他的愿望到底是什么？在圣经确实很多好的事情，但是中心是什么？圣经的真理。这样真理把我们带到生命，带到光中。真理就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做。什么是目标呢？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这是神的应许。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所以神圣的分次是要进入我们灵魂体，这样子，然后建立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那充满万有所的丰满。就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它内容是蛮深层，也是永远的。我没有太多时间来进入，那我就神是无限的神，他的什么是教丰神的丰满？神的丰满就是教会，也就是你和我。神在这里做事，但我们可以来看说，神要怎么样成就这些？神他自己做吗？借他自己来做吗？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在神的心造里面，他的做事的原则都是道成肉身的原则，就是他要进到人的里面，借着人的配合，他能做成他要做成，是在心造里面。是从旧造里面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与他完全的合作。所以以弗所书后来跟我们讲，他这样讲说，他讲到给教会许多的恩赐，就是使徒、先知、传教、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的恩赐，为了要成全我们，然后建为了执事的工作。执事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在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清楚，神怎么建造他教会呢？就是他身体呢，就是透过每一个基督里上每一个肢体，就是透过基督身上每一个肢体，他来建造他的教会。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基督肢体，功用可能不一样。所以所有的肢体都需要进功用，需要成长，享受基督，所以我们能够让基督成我们一切。我们活着，然后我们有个功用，然后能够尽我们的功，为了执事的工作，就是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最后结晶训练，他的了解是这样，这真理到了高峰，所以叫做高峰的真理。透过第四历代以来，很多的真理都被恢复，包括了执事这神圣的真理是这样的，然后圣徒那个颜色，所以，但是都是还是缺乏。讲到在品质上面建造，我们还是缺少。然后在量方面需要增加，在质方面我们需要精益求精。所有的执事都是为了叫人得到喂养，在这方面我们是很缺乏。神的恢复不仅是恢复真理生命，那恢复这个实行也要恢复，所以神的实行可以很实际的被带出来。不是好像只有蓝图，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指导手册，告诉我们一步一步怎么建造。 是透过圣徒们的性功用，好被成全来做成。那回到圣经呢？OK， 来，我们来回到圣经，看圣经来怎么做成这样事情。不很难，不很复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五千人、四千人都得救，加到教会里面，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继续怎么往前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清楚。信徒们都在使徒的交通里面继续往前，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使徒教训里面一同往前，他们在神的殿中，也在家中里面，在这圣殿是因为旧约的背景，对犹太人的背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从这是每天呢，都是从这家到那家不断的波饼聚会，所以因为这样的人数就加给教会，在他们家里聚会，不是他们自己想出，他们朋友邻居来，所以在那里一起，他们一同家庭的聚会，他们得救。所以他们在家庭聚会加进来，借着使徒们交通，教会能继续的成长。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被神的话来充满，被喜乐来充满，这是我们的实际，那就是我们家。再让他们在那播饼去，他们在一起，他们在每天一起吃，一起来享用主的晚餐。李弟兄看到这个统计来看，年能成长率是2%，每年成长2%，然后这种成长率是不很叫人很不满足的。你弟兄的负担就是怎样让每一个人都尽功用。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了解，你知道人数增加不是只是为了人家增加而已。你弟兄很讲得很清楚，神的经文当中，你知道传福音不是只是叫灵魂得救，当然那是其中的目的，但是那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说我们要得到很多的高学位的人，博士，但是我们怎样有博士会产生呢？当然从小学开始教他们，慢慢教到博士这样子。那个机会是长老同工的训练，他说很多讲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我现在跟你们讲，这是你们教会的领袖们，啊，你们愿意的，当你把你家打开来分享一些聚会。而是最好的方法，保证你人数一定会增加。然后他继续说，他就向我们挑战这样子。他说：“弟兄们， 我跟你讲，你我跟你讲，你不要回去讲，我跟你讲，然后你们就跟，然后我跟你们讲讲，然后你们就跟圣徒们讲，这次我跟你们讲，而且回去不要跟圣，不要跟圣徒说你们要做，而是你自己要做。1年52个礼拜，就一个礼拜一次，你把你的家庭打开，得到新的人，你做52个礼拜，要看到你会得到新的人。假如你不得到新人的话，你来我这边。然后印出来，那我就记得，所以我就说好，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我们来这样做吧。我跟我太太同意这样做，我们讲，我们就遵照你弟兄兄的话去做，在要来这一年，我们就做一年。每个礼拜，我把我们家打开，你弟兄想查家庭聚会，不是只是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的享受主，他52个礼拜是吧？你必须要新人，你需要新人，才那才算数。但我们甚至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我们享受在一起，你弟兄的点子，主，我们就一个礼拜一个月这样在一起，但如果没有新人在我们增加的话，我们一定会全部都化，全部我们就都没有生命的，就会死掉。所以我想到这个聚会是特别有新人来参加的聚会，这样才算是一个算数的聚会。所以我跟我太太交通，我们就这样子。哦，每个礼拜五，我们来准备晚餐。啊，你煮饭，我去找新人。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工作比较难，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他是煮饭，没有问，对他我太太讲没问题。哦，弟兄讲到我太太，我有5个小孩，那时候都很小。我太太也是全职的工作。就是在加州，他就说我住在那个河边那个地方，就是讲郊区，就是基本上是住宅区，所以他需要开车来回需要3个小时。那我来讲重点吧，先讲重点，所以我很。我太太就去，好，我们就做一年，每天晚上我们就睡觉的时候，我们就为着祷告，我们不是就做它，每一天每一个晚上，我们上床之前，我们就来跟我太太一起来同心合意祷告，我们就祷告，所以新人能够得到为了主你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然后，就跟神祷告说啊，我去哪里找新人呢？神很幽默，我在大学里面上班，所以但是没有新人愿意来。 只有我就我我的我自己工作的大学，他们不愿意，但是有一个愿意来的，就是30分钟住的院，而且他还没有车子，住的离我是30分钟，来回就要1个小时，对我来讲是个挑战。但是我们跟神立下这个约了，要不然我们聚会就不算。神给我一个，但是是三十分钟远，但你又没有得到这个人呢？主啊，如果这是你要的，那我就去做。还有我们所有其他圣徒们，所以聚会之前呢，我们有半个小时去，半个小时回来。我们是有一个新人，哈利路亚。然后就积蓄几个月，但是这个人还没有得救。然后他毕业了，然后他就去其他地方。我们新的，所以我们就把他叫托给其他地方的地方教会，让他们继续来接续我们的工作。但是对我来讲，我还是需要新人啊，我还是需要新人啊。然后我就祷告，跟人先有接触。然后有一天，那有个姊妹从台湾来的，但他太太还没有，他先生还没有得救，但是他先生不想来聚会。他的先生就是把他太太带来聚会，然后聚会完再把他太太带回去。那他就他先生就来看一下，他是新人，他算新人，因为他没有得救。然后他先生就来了聚会当中。然后感谢主，最终他得救了。然后是一年结束的时候，然后他得救了。然后后来又有个人又得救，这两个人在校园里面，他们也是学生，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们得救之后，他们进入教会生活。他们真的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们有福音，就得新人。在这之后，而且在念良，这两个人在我家中受浸，所以李弟兄的挑战是正确的，所以我没话可说了。所以我不能告诉李弟兄，我不能说李弟兄这不 work， 他们不仅得救，而且他们现在开始把新人带进来，但我也继续这样做了。长话短说，我得到很多的新人，我不用自己去找新人，我就是来牧养他们就是了。当你开始的时候是万事起头难，这样就像那起火一样，但是加火，当它火开始着起来，火自己就会一直在烧下去。我的家庭聚会从那开始，说7、8个五六个这样，然后就家庭就开始增长，然后就变成40个人，所以说50个人，而且50个人聚会，他每个人要煮饭煮40、50个人煮，那我自己不用带新人来，所以我太太家工作又要困难。 来，我们继续为这个祷告。我们不仅要准备这个食物，也要准备属灵的食物。他们来不是来，只是想要吃饭而已。他们能够被属灵食物所喂饱，然后再长话短说。我们继续持续这样做，然后人数就一直不断增加。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同心合意来祷告，在河边这个地方，我们主要最多就是学生。就像我所提到，它是一个郊区，我那个地方没什么工作，他们就是些硕士、博士们，或是学者们，他们毕业以后，他们都到别的地方找到工作。有一次有个弟兄来问我，在不同地方就来跟我说，谢谢你李弟兄，我们享受在你们家的那个招待。亲爱弟兄姊妹，李弟兄这样说，就是根据新约的这个题目，教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要所有的圣徒进功用，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家里面让他们进功，因为他们在家里面开始。今天像纽约这么大的教会，是我们要很大的聚会，但是只有20，我们是在家里面生活，我们不是住在这个会所里面。主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那是多少时间呢？一个礼拜这样的时间多少？我们有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但是绝大部分时间我们不是在是聚会所。教会生活不是只是聚会生活，教会生活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从来不从教会生活离开，因为教会生活就是每天的生活，主要的聚会都是在我家里面。我们的年轻人都是在家庭里面被培养照顾，所以为这个人，我们需要把家打开，就是让主学第二章里面讲房，从这家到那家持续的波饼聚会。他跟以佛所的长老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说3年之久，我不在眼泪当中，在你们主家的与你们交通。你知道以佛所教会不是很大教会，所以你可以说把每个人带入在一起。当然保罗他有大的聚会，但他是以佛所的长老讲，他在以佛所，他是每个家每个家去做，去供应他们，支持他们。他没有一样好处不给他们的，这是新约的方式。新约的教会生活是在家里面，是在家里面每个信徒们都可以进功用。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进功用的都是那些常常在进功用，但是这是一个礼拜一次。但是今天下午呢，还有明天，在我们工作上，活出基督就是要就，约翰福音15章讲，他讲的就， 我们住在他里面，他还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树葡萄树上的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在神一切的丰富里面，就好像居住在这个葡萄树上面。那我们在上面就是与它连结，然后享受它的丰富，所以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然后来讲说，你没有拣选的我，是我拣选。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在神的预知当中，他拣选了我们。然后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这样子讲到说，神主对他们讲说：“你们没有拣选我，是我拣选你的，你们父拣选了我们。”然后他使我们，让我们为了他的旨意，他把我们选定出来。然后你的旨。所结的果子可以长存，这是积极的方面。在消极方面，他给我们一个警告：假如这枝子不结果子的话，他就把它砍下来，就是与这个神丰富的供应分开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这是非常严肃的课题。我们不想被。不想从葡萄树上被这样砍断下来。我们说，我们享受这样的时事的这个供应，还有神的话。但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我们在健康的光景底下，我们是一个健康的肢体，我们没有任何隐藏的问题的话。那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什么果子捡出来？一年一年没有果子捡出来，那表示说有些隐藏的这个堵住了。因为在一个健康正常情况之下，那个枝子呢说，我已经立定，我们会选定神选定我们，让我们结果子来。假如没有果子的话。我们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林弟兄讲的，林弟兄有这样的经历，他得救，你听，他对福音很有负担，他要跟他朋友同学传福音，但他所传的福音没有什么果效，没有人得救。他可以说这说那个，但是还是没有人得救。他就与长老弟兄们一起来，年长弟兄来分享说我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有人就这样说，他想到你跟主之间有什么挣扎吗？就是你在主面前还什么东西还没有通得过的。他说没有啊。有一天他说没有啊。和在诗篇里告诉我们，在地在天除你以外没有可爱慕的，在天上好像没有什么，他就是，然后就，他有个朋友不仅没有得救，而且还耻笑他，还的相信，所以他不要来碰这事情。我去内蒙古，我到很多地方去，但是主没有给他回答。然后有一次，感谢主，林弟兄，他就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把这位朋友放弃了，然后他写的是 ，and he wrote him。然后他就胜过这次。 他在这件事上胜过了，他的传福音就完全不一样。我的点是在这，我们有这样经，我们弟兄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的话，有问题的话，我们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需要来深祷告，什么在哪里有拦阻了，是在我里面什么隐藏的事，使我不能够主啊暴露我，主啊，所以我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传福音，是只要年过一年，我们还没有人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的话，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来祷告，主啊，告诉我到底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没有结出果子来，因为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可能想说我们是享受主，可想到如果我们想我们享受主，实际上那我们没有结出果子来，那我们可能是自欺自己，我们没有真正的享受主，我们就是享受我们自己的魂，我们就享受我们自己的魂，那不是在灵里面，那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都不想，我们不想被真正的享受主。当他来的时候，主他要看我们有没有结出果子来，你知道有一次主饿的时候，他看那个无花果树，然后看到无花果树什么，然后这个无花果树受咒诅，然后就枯干了，就有一次有个例子，他看到这个树上没有果子，他说我要把它砍下来，但是有他旁边人说，主啊，再给他一年的时间，让我来施肥，那如果明年，如果明年还没有结出果子，让我把它砍下来。所以换句话说，算有主在一方面来讲对我们是非常的怜悯，在一方面呢，主实在希望期盼我们能结出果子来。保罗这样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靠神的恩才成的。当我们享受神的恩的时候，所以恩典不白白的领受。假如我们享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结果，从神的眼中来光，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有分支没有做出什么样的果效来。他说我比你们众人格外辛苦，就是比其他的众使徒更加辛苦，保罗这样说。所以当我们想到恩典的享受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结果，就是我们比别人更多的劳苦。你在我们享受主的恩典的时候，是有一些彰显出来，一些结果会出来。从保罗的观点来看，他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能够与福音同乐。你知道你是祭司的时候，你是要献祭这些事情的， 我们不现实的主，好像主的事物的旧约里，好像一个预表。你看主是饥渴，这是饥渴我们真正的奉献。就是凡祭也讲，也有很多的角度来讲，就是外邦人献上当作活祭，在神面前是喜悦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不仅要人得救，我们要继续来喂养他们，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成全他们，所以他们能够长大成人，为着神的满足。这就是一个宇宙性的祭司，在很多的观点上，就是既然是枝子，你就要结出果子来；是祭司，你就要献祭。我们有冬季的训练，我们从埃及里面被拯救出来，从神的刑罚中拯救出来。我们已经透过神的羔羊的宝血，我们得蒙拯救，借他的大能，我们够从埃及被拯救出来，透过红海，就是也是我们受尽的预兆。所以神说，我让你们出去像老鹰一样，所以你们可以成为我祭司的国度。所以每个出来的都成为祭司，但是后来有人失败，然后最后这个祭司的职分就落在利未支派，因为其他支派都跌倒了。但神起初的心意是要每个人都成为祭司。彼得倒会这么说，我们就是彼得书讲很清楚，我们都是成为活石，成为圣洁的国度，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然后呢献上这个属灵的祭。彼得前书五章第九节，要告诉宣扬啊，到处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Amen。 我很简单的，我把我的见证告诉你，借着主的怜悯祷告，要学弟兄姊妹彼此的配搭，在我家里因为在我家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个浴缸，就是超过上百人在我家里面受浸，不是因为我，不是只是我，乃是许多圣徒们的一起的配搭，神的怜悯，他就是个喜乐。很多人我不了解，这太多人都不记得他们。我就在讲我在你家受浸的，我有五个小孩，有时候连他们都忘记，有时候把这个叫那个，那个叫那这个。跟圣徒们在一起是在享受，因为把这荣耀都要归给父神。我的结论是这样子，圣徒们，他这是可以实现的。我们说对主很认真，主也会更对我们更认真。你可以，这不是我的挑战，这是你弟兄的挑战。跟你的太太跟你的配偶讲一讲，然后你也可以在主面前许愿，然后做一年看看，一个礼拜一次，然后持续不断的，就得到新人，得到新人，就是说那常不去问。不常去的那不算，只有邀请那个新人， 不断的邀请就行了。如果我们都能这样做，要一个彼此的配搭，在身体里面配搭来做我们自己的祷告，然后很严肃来看这事情。我们一个年可以结出一个果子啊，而且是长结的果子。我想说，我有个小孩子，那很好。我们需要更多属灵的儿女。我们肉身的子女是在旧造里面，但是我们属灵的儿女是在新造里面。在新造里面没有子女的话，当这些旧造都过去的时候，我们也变成都没有子女了。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你不生育是很羞辱耻的一件事情。我们讲到属灵上的事情，我们需要很迫切祷告，主啊，把这个不生育的这个羞耻从当中除掉。当我们跟主耶稣讲，我要来有结果子，主啊，来刚强我们，也帮助我们来除掉我们内在的许多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是有些事情把我们挡住，是我没有办法讲。我们需要很多悔改，我们需要处理一些事情。那像你弟兄所说的，所经历，主啊，供应我，用你复活生命来供应我，来解决这些问题。主啊，我要结果子，我们求主。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他会告诉我们这。这是为了父的荣耀，神的父的生命是一直不断放射出去的生命，他是我们的父。父是什么意思呢？父表示他有孩子才能叫父亲，父要被成全。当我们能够生养众多的时候，父就得到荣耀。天与地都很喜悦。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有时候你有问题，你好像下沉，你失望，跟人传福音，我告诉你，你一定会蒙拯救，真的。你试看看。你觉得很下沉，那个人传福音，我可以给你保证，你就是第一个得蒙拯救。然后第二个，这个得救的就是你的红利，很极大的红利。我想应该停在这里，这是我的见证。我也继续在做这样的事情，直到主回来。那个说就退休了。你知道，公义的人会不断的结果子，在自然界里面，你失去，好像你不能再生育，肉身上不能再生育，年纪大，但在属灵上面不是这样子。我们的年纪越大，在里面我们应该是更是成长，在里面更是活热的，不管你是。 管你年纪多少，我们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然后来产生属灵的儿女。阿们。当我听到弟兄，我想我不知道他。许多年前我们住在一起。他是我的室友。我们不想带。我们不用注视这个弟兄，而是注视这个弟兄所分享的。不管我们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些话带到主面前来，求主，我们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还有关系。来结出果子来，是很简单的，不需要太多解释，不需要太多的分析，但是就是需要一个答案。主啊，我怎么样？我有结出果子来吗？假如没有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事带到主面前来。当然，主是有怜悯的。主也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继续弟兄姊妹，拿起你的晨羹。接下来三个礼拜，紧接三个礼拜呢，发生的弟兄姊妹会一直来到我们当中。接下来三个礼拜，那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好，我们在一起。好，然后也是你的时间来分享。我们唱中文大门诗歌218，然后我们有点祷告，祷告完以后我们就分享。今天我们就不分开了，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不分开。